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或收看，不是网络上的房林，是茶道外给你看店，让你看店更有梗。虽然我们的频道名称呢已经改了，但是呢，我们变成是一个小单元。我们这次要看什么电影呢？我们来看《沙丘》第二部。Shall we begin?啊，如果有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的话，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我们三个人的组合叫做蟹肉帮。上一次我们也有讲蟹肉帮，对啊。好啦，我是叉叉 Y， 我们现场还有
Jericho，
还有
啊，我是 Matt。
对，我们三个人组合暌违了两年半，又来看同一部电影的续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沙丘》第二部，很明显它的故事就是延续第一集的故事，而且连得非常的紧凑，它就直接从第一集的结尾开始讲了嘛。那主要这一集的故事呢，就是聚焦在保罗他如何成为秋生万，他如何成为救世主，还有接管厄拉科星的哈能肯家族，他们的势力开始微弱，然后还有保罗的妈妈如何变成他们佛瑞曼人的圣母。所以这整个的故事呢，其实蛮复杂的。然后一方面有保罗的故事线，又有保罗妈妈的故事线，又有哈能肯家族的故事线，还有皇帝那边的故事线，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一些人物关系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讨论一下这部片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先破题一下，大家应该是被我们的这个标题吸引进来，好，就是我怎么会取这么的耸动？我自己个人啊，我看完第一跟第二集之后呢，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我喜欢这部片。但是呢，我不觉得它不好看，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电影，不管是美术啦、摄影啦，或是整个的故事的调性，我其实就像我上一次讲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摆在故宫里面的一个艺术品，它就是一个美术馆的艺术品，它就是一个很精美很精致的一个作品，可是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它呈现出来的手法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在一些理性层面思考上面，或是一些逻辑上面的判断上面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是这么的喜欢这部片。那理由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花一整集的时间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在正式进入我们的详解之前呢，姑且问一下 Matt， 你看完的感觉是什么？
我看完的感觉是，我在看的中间觉得偏长，这故事有点太长，然后我通常都会分前中后来看，就是看看电影之前的心情跟看电影的时候，还有看电影之后。看电影之前的话，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一直延期嘛，我大概知道说那时候好像二月底要上，然后我就问我女友说，要准备上，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明天没有事做，所以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没有超级大的期待，然后也没有做很多功课或什么。
看的过程，
看的过程的话，中间有一个决定我没有被说服，没有被导演说服，导致说他做那个决定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有点出神。这个角色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整个电影就像你讲的，它还是一个很好去看的一部电影，然后真的有点蛮长的。但可能是因为出神的时候，导致说我会觉得说这边可不可以快一点这样。
那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我是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我觉得有被，就理性的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就是被感性完全吸引到说进去那个世界观，导致说我会对多去查他的资料啊，然后甚至还回去看第一集，因为刚好在 Netflix 上面，我就回去再看，我就发现说这个 Part 1跟这个 Part 2的确是要一起看会比较好，或者甚至他要拍一个 trilogy 嘛，就三部曲，甚至搞不好一起看完再去评会比较完整。我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去讲你的故事，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就是可能真的要三部看完才会比较完整，因为我很明显感觉我看完 part 2之后再回去看 part 1，会觉得shit， 原来你这样这句话是安排是在 part 2这边可能会出现，或者是他在 part 1里面一直围绕的一些主题，到 part 2才真的不是用意象的方式显现出来，就是他真的实体发生。你会觉得比较有感觉，不然之前 Part 1的话就是太多的这种做梦，一直在喊名，一直在做梦。
不是第二集也在做梦啊？
第二集我就少非常多了。
Yes.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聊。
是，
那上一次呢，我记得 Matt 在1到5分的评分当中呢，他是评到大概3分哦。那你这次呢，会给到几分？
我这次会给比第一集高啦。对，大概
3.2
多了
0.2
多了 0.2 分，因为我的爆米花我点对口味了，所以点零加 0.2 分。
好的，那 Jericho 呢？
好，我上次看完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每次在回想，我为什么不喜欢沙丘
？OK，
这个是我那时候，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之前的评，就知道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我对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可是它不难看，可是我很
难，就跟我一样。
不，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出一个，
你说不出来
的一个明确的不喜欢点。
OK，
可是我看了第二集之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第一集。
你可以现在讲吗？在不爆雷的状态。
对，反正我觉得第一集就是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起承转合。
哦，
就大家
因为他故事没有讲完啊。
对，可是就是大家会说啊，他就有下一集啊，然后他就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就算他有下一集，你第一集的故事他也没有一个核心。
嗯哼，
大家可能会说第一集核心是在讲政治，可是我觉得他政治可能也没有讲的比较优秀
，OK，
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第二集，因为第二集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自己其实也是变成，我好像蛮喜欢第二集，比我想象中的，就是我可以接受，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我第一集看完那种迷惘的感觉，
嗯，
然后第二集看完之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它的核心故事，
嗯，
第二集就强化，比方说宗教信仰这方面的东西，虽然第一集有很多人说第一集有提到，可我觉得第一集它根本没有人深入的在探讨这个事情的发生跟这个事情的影响力，
对，
然后到这一集之后，他很认真的去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从故事核心方面，我觉得沙丘第二部是抓到了这个故事核心去散发，然后去延伸到整个故事的脉络，到第二节结束都是用这个宗教跟信仰的影响力去贯穿整个故事，
是，
可是第一集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元素，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嗯，
所以一到五分，那你上一次是评了三分，我记得，
对，三分，这一次我给四颗，
哦，你然后给整整一颗星，
整整一颗星，
对啊，不会像某人他妈加了0.2而已，
我就给一颗星，
分数我没有太大的那个丈量值，
啊，
反正我觉得不会到满分，但是我的确给个3到4分不为过了，
嗯 ，OK，
对啊，
其实我的想法跟 Jurgo 很像，嗯。对，也是觉得是说，哦，第二部好像做了有那么一点点对了这样子，嗯。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为时已晚这样，
嗯，
有点为时已晚。我觉得来得太晚了。但是按照 Max 刚刚的逻辑，就是说，如果你一二集连着看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嗯，
所以我也能够理解，就是说，因为它的世界观太大，所以导演也只能做一些取舍，所以要做成拆成两集这样。嗯，但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觉得说，既然你一部都超过2个小时多，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拍成3部这样就好了？
哦，
对啊，你可以就把一些扣打挪到，就是说啊，第三集，然后再可以拍多一点点，然后3集都是2小时，
甚至就是拍成电视剧。
有啊，之前有人拍过
电视剧。我觉得拍成电视剧，很多可以讲、可以延展的地方会更多。
对，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也有讨论到这件事，嗯，对，我们有讨论到。
看来我们对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真的也有提到过，就是说。
有
上对对，如果我们拍成电视剧会怎么样？然后，但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看完第一集之后，我们一致都认为说这部片它就是因大荧幕而孕育而生出来的一部电影，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它一定要看大荧幕，然后声光效果，然后才会震撼。
确实，
对，因为我看 Part One 的时候在 Netflix 在自己家嘛，然后我是用那种小的电脑荧幕，还不是家里的电视，我用小电脑荧幕看，我想说哇靠，这个这什么烂片
啊，哦？不够，然后再去那个大荧幕，
没有，
也没有
。我就滑手机
对啊，我真的觉得
我那时候少了那个电影的这个杜比环绕在耳朵，然后眼睛的这种震撼程度，我真的会觉得哇塞，这部片不是很 OK，欸，
对啊，
就少了视觉的话，嗯
啊，
哇塞，
所以我觉得拍成影集其实也不见得好了。但是呢，这是这个代志啊。我后来回去又查了一些资料，包括上一次Max 有讲的一些东西，还有我看了其他人的一些可能 Podcast 或是 YouTube 他们的做一些解释，我就觉得说这部片它的世界观其实很迷人啊。
嗯，
对，好，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沙丘》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美国作家法兰克·赫伯特他在1963年到1965年之间所创造出来的6本《沙丘》小说的第一本小说啊，第一本小说1965年的时候出版，然后后面就包括什么沙丘救世主、沙丘之子、沙丘神帝、沙丘异端、沙丘圣殿，总共6本书这样。
好多，
哦，对，那可是呢，我们这两部电影哦，它是只有第一本小说的上下2部这样。
嗯，
所以如果要再拍第3部的话，就是下一本小说就是救世主。对，
哦，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的故事设定就是设定在10000年前，人类跟 AI。它叫做会思考的机器 Thinking Machine 发生了一场大战，那为什么发生一场大战呢，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发展 AI 发展这种思想机器呢太过成熟，然后甚至把这些机器人拿来当作是政治运作的工具，
嗯，
就等于是说透过这些机器然后来统治人类，但是呢人类就是受不了这些机器的高压统治，所以群起反抗，哦，所以就发生了一个叫做巴特兰圣战的东西，那最终人类获胜了，嗯，那人类获胜之后呢，他们的定下了一个规则，书里面的我他写的很文言，他写说汝等不得制造机器去假冒人的思维，
嗯，
就是你不能制造一种机器去假冒人类的思维，可是你可以制造一些机器去飞行啊，帮助你的生活，哦，所以这部片它的故事核心是什么，就是讲说人类发展科技已经发展到一种极致之后呢，它反而去限制某种东西的发展，这个的出发点很有趣，因为我们在过去讨论科幻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讨论说一个科技它如果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 它跟人类的道德价值观会不会产生一些冲突嘛？对，像比如说什么《银翼杀手》啊，对，它就是在探讨人为什么会是人，那跟机器有什么关系？
对，当科技可能发展到一个我们跟现实有点越来越难分出差别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秩序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可是沙丘的他那个故事观，他反其道而行嘛？他反而是说，
不要康之后，
对，我们不要再用这些科技产品了，那我们就是回归到人的本质。好，所以在这个的世界观当中，经过了10000年的发展，他们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特殊职业。第一种特殊职业呢，就是一个叫做金算师的，就是在第一集里面有翻白眼
那个，
对，那一个，他是在讲说呢，人类在经过那场大战之后，我们不用这些计算机了嘛，我们不用电脑，那没有电脑我们要怎么算东西，所以就有人专门去算东西，他就是发展他的人脑去模拟电脑，所以呢他很会运算，他很会计算，他算是在这个世界观当中的理性跟逻辑的代表。嗯，哦，这个是金算师，然后有些的翻译叫做门塔特啊，这是直译这样。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像张震这种，就是发展医学的嘛，他们的额头上面为什么会有那个菱形的标志，就是他是专门在医治人啊。你好，医治人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人的隐私，所以他需要有这种忠诚的认证啊，所以他的额头上面有那个菱形的标志，代表说哦，这个人不会反叛我这样。
结果他反叛了，
结果他反叛了。这个就是故事里面他们有讲的东西啊，就是说，哎，我都这么信任你这个人，反而反叛的是这个人。
哦，蛮有意思，
对，蛮有意思的。再来就是所谓的姐妹会嘛，贝尼杰瑟瑞德，哦，天哪，这什么
？Benny Jesseret，
对，这个姐妹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哦。为什么会有这个姐妹会？是因为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嘛，就是说科技发展，我们不要再去用 AI 了，所以我们把专注力放到人类自己本身身上。所以呢，这些姐妹会里面的这些女巫哦，她们是专注在控制自己的身心灵。其中有一个东西呢，他们的训练叫做病度神经与普拉纳肌肉训练。
啥事？
简单来说呢，有点像瑜伽，就是有点像是说我可以去控制我身体上每一条肌肉它该做什么事情，包括我的子宫，所以它能够
晋升男生女，
对，它可以去控制我跟这个男人交配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 Y 精子进来还是让 X 精子进来，所以我可以控制我可以生男或生女。所以他们达到这样的状态之后呢，他们就进行了所谓的10000年的培育计划。那这个培育计划最终呢，他们想要培育出来一个救世主，然后当作是一个人类完美的进化的代表。所以呢，所以保罗呢，在这个10000年之后，经过他所谓的90代的观察之后呢，他终于来到了这一代，他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所以为什么姐妹会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就一直在那边讲说什么我们要创造所谓的什么拉黑，
就是所谓的救世主。
对，那个就是他们口中的救世主。那另外呢，我觉得也有一个更有趣，就是说我们在第一集里面看到说他会有一个所谓的魅音嘛，就是他会用他
The Voice。
对， The Voice。 那这个的魅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讲嘛，他们专注在自己的肌肉控制上面，所以呢他们透过这种音调的改变变成可以去控制人心的东西。这听起来很玄，但是我们换个方式讲啊，我们现在精神开发能力开发还没有到那么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比如说好政客啦，或是他演讲术很强的人，为什么他有那个魅力去说服大家，是因为他讲话的方式嘛，
渲染，
对，他讲话的方式啊，他语调啦，他的表演啊，是可以让人家信服的。所以呢这些姐妹会的女巫呢，他们是把这个能力呢发挥到极致。所以为什么他就用那个 The Voice 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控制人家，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是他训练到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进化，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的。所以这三种人啊，我觉得在第一集里面好像他没有好好的说，
他你觉得你
有出现，但是我
出现
了，哦，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就这样。
你觉得要怎么样说？因为我其实不太赞同说什么事都要讲得很
仔细、
很清楚。
对，
因为我其实当初看第一集，我忘记我当初有没有讲，我就觉得还蛮厉害的是，这个导演他没有故意把这个戏拍得很深，就是他拍得还蛮简单，他可能勾起你的兴趣之后，你再去查有关于精算师啊，我记得还有宇航领航员吧，
对，
领航员就是整个他们的
负责飞。
飞那个
飞行飞
找最安全的路在星际 旅行之间，然后他已经刻 spice 刻到已经变成不是人的样子，就是这些东西他都用可能唯美的方式或者是很隐晦的方式带过。我是不希望要去一直去解释，我觉得唯一里面电影里面比较多解释就是 Part 1比较多解释是 PO 自己在读那个像维基百科的那个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就还不错，就是他只有这边稍微带一下，然后其实蛮快就进入到 Atreides 要接受去 Arrakis 这个事情。
没错，
我是蛮喜欢他这样做的。
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聊，但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呢、啊，因为也蛮庞大的，所以我有还一个东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设定呢，就是第二集里面他一开始在那个华纳 logo 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不是有讲了控制香料就可以控制一切。嗯，对，这个就是他我觉得这两部的核心嘛。那什么叫做香料？
香料
对 ，spice 这个设定是什么呢？我有去查了一下，他在小说里面的名称叫做美兰吉，直译的话叫美兰吉，那我们就直接叫香料。它呢，其实是在这个厄拉克星上面的一种稀有物质，全宇宙里面呢只有厄拉克星有这个东西。嗯，对，所以呢，它是一个稀有的。算可以提炼成麻醉药物的一种东西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因为生产不易，非常稀有，所以常常在这个世界观当中呢变成是他们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东西哦。它里面的所谓的宇航工会跟巨贸联会这两大算是贸易组织，然后来掌控了这个香料的生产跟香料的配给这样。所以呢就不能得罪这两大公司。对，那这两大公司其实按照不同的各大氏族他所占股的比例，然后去分配你的香料可以拿到多少，跟你可以掌握多少的香料控制权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就是围绕在香料身上。但是呢，这个香料它的设定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服用过量的话会上瘾，如果过量的话眼睛会呈现蓝色，就像是那些弗雷曼人一样。甚至是呢，刚刚 Matt 有讲到嘛，宇航工会里面的一种职业叫做领航员。然后这种领航员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说在开飞机啊，我们在开车啊，有那种导航系统嘛。那如果在那种高科技的电脑没有继续发展状态之下呢，就用人去代替嘛。那怎么可能用人去代替这么高度的运算呢？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开始嗑香料，开始嗑到就是他发展他的大脑嘛，发展大脑到已经变成人体扭曲了，他只要大脑而已，他只要这种运算能力就好了。所以他可以在星际之间呢算出最安全的航道，然后让这些各大氏族啦，让在星际旅行当中的这些人们呢能够安全的抵达到下一个地点这样。所以其实这个的世界观就围绕在香料这件事情本身身上嘛。那姐妹会呢这些成员啊，或是领航员啊、哦、甚至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什么精算师啦、啊、他们其实都是香料的使用者，所以香料能够维持这样一个世界的运作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就聚焦在这个厄拉克星身上。那这个厄拉克星呢原本长期是被哈能肯家族所控制，只是说在第一集里面呢、欸、不知道为什么皇帝就说好那换亚非加里族去这样子、嗯、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换这个领地，然后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斗争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前提他都没有讲啊，对不对？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呢去了解说哦，原来他这个世界观是我们不发展的 AI、所以为什么他们没有枪，他们只有刀、为什么他
战斗的方式
战斗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们发展那种很像扑刺的那种飞机、嗯、对不对？为什么不是那种哎，像现在什么高科技，然后像星大战里面有镭射枪，没有，他们就是用刀剑，好冷兵器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时空设定底下，他们的世界观是长这样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了？第一集他的华纳 logo 还没有开始之前，嗯，他是秀出了什么样的标题？这一集第二集他是秀出能够掌握香料就是掌握一切嘛？嗯，可是第一集是什么？我反而是觉得说应该要倒过来。
他第一集是什么？
他第一集他写说梦是来自意识深处的讯息。
哦，这是第一集啊，
第一集。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讲香料？
对，你香料应该放在第一集啊。但是、啊、你第一集比较多在讲香料，
而且如果你回去看 Netflix、然后一开始就是看那个标题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英文是写 Dreams are messages from the deep。嗯，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保罗在这部片里面一直在做梦，嗯，可是那个梦我们一直都认为说他是预知梦，就是他能够预知到之后的事情、啊、嗯，有点像我们的 Deja Vu 这种东西啊。可是他真的是预知梦吗？
好像不太准了。
对，所以按照第一集的那个逻辑的话，会变成是说他只是一个讯息，他是一个 message， 他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告诉你说哦你
就是你的未来，
你明天你会走出去然后被车撞，所以你说哎好不要去出门，不要出门、这样就不对嘛。所以变成是说它只是一个讯息，它只是呈现一种现象给你，它会不会之后都照的完完全全一模一样？不一定。
嗯，确实。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很有趣在这里，就是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在做梦的经验。
对，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都有类似好像是 Deja Vu 的感觉。嗯，可是你真的是梦到了完全一模一样的剧情吗？还是你只是那个感觉而已？嗯，
是感觉了，我觉得偏向意象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掺杂到一个人性的东西进来。 就是说那你的解释不同的话，那是不是有不同的结果。像比如说保罗他一直在梦到说他不要去南方，因为他去南方的话他就会成为那边的救世主，然后很多人就会死掉了、他不想要这件事情发生嘛，那可是他最后面还是去南方了、为什么？他接受了吗？
我不喜欢。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解释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一次蛮多人可能被当作是笑梗担当，然后现在变成很多梗图了，就是那个史蒂加嘛，对对，就是他一直说 That's right， 对，这个就是跟预言讲的一样。我觉得就很有趣，是说，哎，凭什么那个叫做跟预言讲的一样？那就是他的感觉啊。他解释说，有跟想的一样，可是真的完全一模一样吗？那是他的解释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哎，他这部片其实另外一个核心，他是在讲说，就算是我们今天不发展科技，我们人性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势必的结果，那就是宗教。那宗教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去相信某种东西，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有点依靠？可是现在变成是好像是说你漫无目的的，然后
只想
抓一个浮木，然后感觉是我的生命就要按照这样的目标走，所以变成是很愚昧这样子。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这部片他抓到一个核心，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他后面都在讲说 Paul 他成为救世主其实是按照大家有点是被迷惑啦，或是有点无知的状态啦，
被推上去，
甚至是有点推波助澜，说哦，其实他
就是你，就是你，
对对对，所以对对对，他就是他，就是有点这样子啊。所以我其实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访谈，就是说这个作者他在1980年代左右，他就是被媒体访问嘛，这个法兰克赫伯特啊，这个记者就有问他说，看完你的小说之后，你想要带给什么样的意义？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最想讲的东西其实是领导者不能被信任。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想要讲的是政治，然后你要说把它归类成科幻，我觉得它的本质是科幻。可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了，科幻它是要去创造，当我们科技发展到一个境界之后呢，人类的价值观有没有什么相冲突跟抵触？我觉得它的价值观就是在于说，它探讨了人类的社会当中的这个政治呢，其实是一个有点劣质的东西啊。
对啊，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整部片看下来说，我终于被点通了，我突然觉得好好看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还是不能喜欢这部片呢？就是在于说，这部片它到底呈现出来给所有的观众有这样子的内涵，或是你感受到这样他想讲的东西吗？我自己是觉得就缺少了所谓的语言解释这件事情。那因为最近这个丹尼维纳夫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常常就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就讲了一个东西，他就说，哦，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有很多都是讲太多废话，
他觉得不需要解释那么深。
我有看到这一段。
对对对。
那他说他觉得他不太需要台词。
对，然后我是觉得对，他是一个很会用画面说故事的人，可是我个人觉得啦，你要用画面说故事，你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有没有去好好的经营情绪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它有很多的情绪都很不对头，像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过一个，就是有一个女仆还是什么献刀给那个 Lady Jessica， 然后就有 Lady Jessica 好像讲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女生就崩溃哭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很困惑这件事情嘛。你现在有答案吗？
我后来再回去看 Part One， 我那段 AS 觉得说蛮有点，因为好像那个地方蛮安静的。然后那时候 Lady Jessica 刚到 Arrakis， 然后她要选择一个女佣这样子，她选择了她，然后她就用比手语，然后说这个人有带武器，但是不需要过来没有关系这样子，跟她的守卫比这个东西好像。后来好像她知道说她身上有那个圣物。他就爆哭溃堤，我的确有感觉到，就是说这啥小、哦、我到看第二次还是有这个感觉、
啊、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情绪用错了嘛，就是为什么你是爆哭呢？你可以用感动落泪或是哈利路亚之类这种东西，感觉就是说、哦、我看到了救世主，我看到了一个预言当中的一个现象、啊、可是你为什么是爆哭，这个就很奇怪。
可是我觉得可以解释的就是，我当然会觉得依照我们人类地球人类来讲会很奇怪，就是可是如果以在你看你
一万年之后的
一万年之后然后不是在地球的人类，像那个哈比巴丹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
史蒂加
，他那时候跟 Atreides 见面的时候也是就吐口水嘛，
对啊，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干嘛是拔刀嘛？以地球的角度来讲，我们就知道这是冲他小，但是后来他就说，哦，这是那个
珍贵的水，
珍贵
的
水
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maybe 你可以这样解释啊，
是啊，
对啊，我是还可以了，
我是。 有点试着要说服我自己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要拍给地球人看啊，就是说好你可以跟我讲说什么、哦、啊那个都不对或什么的，那你去拍什么洛基恐怖秀嘛，那不是更对、哦、更不一样的情绪。
我还是 OK， 我还是可以接、嗯、我还是可以给
我也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就是为什么的情绪突然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个画面到底要表达是什么。
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说除了情绪之外，我觉得他情绪没有连贯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哦、他爆哭之后下一个画面是什么，就不是联系的东西、啊哦、
他没有解释这段
对吧。再来就是说好，那我们不要讲第一集嘛，我们讲第二集。第二集有很多我觉得类似的状况一直都在出现，可是他就是偏偏不去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这个 Matt 应该也有感触啦，因为故事就是有在讲说保罗他如何变成救世主嘛，那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喝下的全尼的眼泪，
他喝下了小沙虫的尿，
他喝完生命之水之后
哦，然后又喝
再喝眼泪，
对，然后不是昏迷吗，然后
全宁把他救回来。
对，那为什么全宁用眼泪就可以救我他，
因为就是预言里面说的不是吗。
好，那你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全部都这样解释，然后全部都通，
就是逻辑上的
对啊。
整可是整个电影他基本上也是故意这样贯穿，
故意在讲、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姐妹会的剧本投入下来大家要不要符合，欸 Po 好像慢慢都有符合，可是 Po 自己也觉得说干我又不想要，为什么要决定我的，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对
反正他这样他怎么感觉就是我
神经病不厌我就要在家去我就不厌这样。对，可到后来他慢慢也接受这个事情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因为姐妹会他有点像是宗教团体，嗯，感觉好像是说我们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有救世主，
对啊，嗯，
可是呢我们现在的宗教概念会变成是说救世主他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等嘛，我们就等到他发生这样子。 可是姐妹会跟我们的宗教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是在于说他不要去等，他去培育，嗯，我来做，然后你不要、哦、我们不要再等了，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做自己的主人这样。所以变成是说这个救世主是我们要去育种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等他出现。
对、啊、
所以你说哦，他的那些剧本啊，他的一些预言啊什么的都是设计好了嘛。
对啊，
对，所以
照理来说，
对，所以那些佛瑞曼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笨啊，
就笨啊，
就变成是说哦，我都 follow 你的剧本，然后这些剧本呢其实是人家设计好了，我都浑然不知这样子。
对啊，
对，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他要喝那个眼泪，就是有可能就是设计出来就变成是说哦，全尼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跟全尼讲说你未来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他真的做了、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就是把保罗做活。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想到骇客任务第一集，就是那个 Trinity 他一直不愿意去跟 Neo 在一起，因为他知道说他未来会爱上的是 The One 嘛，他会爱上的是救世主，所以他后面就是 Neo 进入李维他垂死的状态的时候呢，他不说哦我爱你这样子，结果 Neo 就复活了这样子，哦没了这样子，然后起来他就变秋天了、啊、对，那我的关键就变成是 Trinity 他爱他嘛、那我就觉得说啊、那原来是这样的解释的话，那我是不是哎，那跟全尼一样啊，他因为他爱他、所以他要喝他的眼泪、他爱上的是救世主，然后他就成为救世主了，这样就很
我觉得蛮
有趣啊。
整部电影蛮有趣的是说、女巫设计好的那个剧本好像大家也没有，就 Po 明显在反对，也没有说好像要跟随，
他是很抗拒，
他一开始是很抗拒，
甚至觉得说就像最前面那个可能 Lady Jessica 就是他妈妈喝下那个虫的尿之后可以活下来、
你为什么一直要讲宠物尿，那叫生命之水，
就是那个因为他其中乔尼的朋友不是开玩笑说他们在喝宠物尿吗，
对啊，
他有在讽刺这个事情，
可是那是生命之水
啊，
不是，我就想叫宠物尿怎样，
他真的是宠物尿，他不是从虫的身体里面萃取出来的东西，
对，小的小的那个杀虫的东西。整出戏前面我觉得他都在探讨说到底要不要 follow 这个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好像又很真实，好像又如这个剧本里面讲的所发生，那好像又要信，就好像有点你要说恶性循环也好，就是这个东西你要不要信，可它好像又都会发生，所以你进而可能好像信了，你信了之后它更有可能会发生，有点像是这样、
对，
循环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啦，就是说其实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语言学家他的演讲啊，他就讲说你知道人跟动物的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动物它不会有语言、所以我们人在用语言传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同一句话讲出来的东西不管是情绪语调说出来的方式什么的，听到的人他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所以变成是说好我今天故意去讲一个预言的时候呢，我就故意不要讲得很清楚啊， 我就讲说什么、哦、未来会有怎样怎样的，然后就讲得很含糊其辞嘛，然后到后来、哦、好像有点印证了，他其实就是一点点，然后你认为说哦干就是这样子 as written 这样，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这部片他想讲的是这个人类在信这个宗教的本质到底意义是什么啦。嗯，对，你要 follow 这个剧本，还是当一个就是像史蒂加那个角色，好变成狂热愚昧。
他反而第一集很帅，是一个领导的感觉，他第二集一开始反而变成像，我觉得一开始所有的戏院的人都有在笑的一点，就是说哦，这个救世主超级 humble， 他不承认他是救世主，對對對對，大家都在开玩笑，就是大家都在、啊、他变成一个小丑角，蛮可爱的一个人。要回到说你讲可能你不喜欢的点了，
另外一个不喜欢的点，就像比如说那个暗核测试，在第一集跟第二集其实都有出现嘛。好，那个暗核测试到底什么？其实我第一集看完错一点。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暗核测试它其实是在测试说这个人他能不能变成所谓的人而不是动物、啊、你知道动物啊，它遇到痛苦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最直觉的
本能反应
是就逃掉嘛，
对，
就逃避嘛，
就是会把手，如果是人的话，
如果是你是对，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的话、嗯、你的下意识本能是你把手冲，
你会想要唯一的痛苦，
对，因为那个手伸进去那个暗盒的时候它就会承受痛苦，嗯，对，那个是一个设定，然后不要问我说为什么它就是这样，嗯，伸进去承受痛苦，那个痛苦呢很痛苦，那什么样的痛苦呢，据描述说好像是有点像生小孩的痛苦吧、嗯、但不管怎么样了，就是说伸进去它就会很痛苦，那如果保罗这个时候是秋生万，他是救世主的话，他应该会持续的感受痛苦，而不是把手抽走，
就他不会放弃的，他会去维持去盯住，
对对对、嗯、就是你不能变成是像动物本
直觉反应，
直觉反应嘛，对，所以他要去承受这个东西，他能不能承受啊？后来就是说第一集里面不能承受吧、啊、嗯，可是
他不能吗？他不是可以吗？
第一集他不行啊，
他可以啊，
第一集他没有通过啊，就
第一集没有吗？
第一集他没有通过啊，
他有那个，他没有被针扎到啊，
针只是威胁他要把手放进去而已、嗯、那针不一定会直接砸，
所以他没死啊，代表他没有移动，代表他没有抽出来啊，我记得他没有啊，
没有啊，后来他那个圣母不是就出来就跟他妈妈讲说什么、哦、那个失败啊，就他
不是他，
对，
他妈妈哭的点我认为是说他让他的小孩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然后就是一个超级直升机父母把小孩未来都设定好，你妈一定要考台大，你还不考上台啦，这样子。我那时候看的概念是这样，我就干、啊、why Timothy 那样子，这样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感觉是这样，我记得他有通过啊，只是那个圣母不是很爽的是说当初要你生女的你生男的嘛，
对啊，
然后他只是勉强通过，之后还有更多考验在 Arrakis，
没有啊，
有 bitch 还是这样，
对啊，意思是这样子
啊，可是他有通过啊，我记得他是通过的，
应该是说他就不是一个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
他有过那一关、啊、但他们觉得他就只是一个赛道，
所以啦，
对，有一点这样，
所以在第二集里面他对谁去做这个测试吗？
哦，第二集他有吗？我忘了，
第二集有啊，那个
就是那个
猫王，
猫王
啊，对，猫王，
菲德罗，
那个光
头，菲德罗萨、啊，
那谁对他测试啊？
雷亚瑟杜，
雷亚瑟杜啊！
哎、欸，我睡着了吗？
有啊，
那时候不是黑白的竞技场结束之后，有个女生去射手，
跟在
对、啊，然后他们做爱嘛？
对啊，然后但是他在做之前，他不是有
先伸进来，
他说啊，你把手伸进去吗？
有啊，他有
内因，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把手伸进 去,、啊、
去有，
然后他有过吗？
啊、后来他不是讲说哦，他保住了就是他的血脉、啊啊，然后同时他也过了那个
他过了关了
测试，然后那些姐妹会的人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哦，那他承受的怎么样？他就说哦，他反而很享受在其中。因为他很 M 这样子、哦
我有点忘，我那段我记得比较印象的是他说怎么不叫教母去，
对、
哦、对、
啊、
对、啊、
因为他有点母亲
节，对、啊、对, 對、啊、然后没有，那时候我跟我女友都在笑说那找女去诱惑比较容易吧，你设计一个老女人去会不会比较不方便，
没有，他设计老女人的意思是说他的功力比较强啦、嗯、因为他的魅音一定比较厉害，所以变成是说他一定会成功嘛、嗯、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哦、他是要去保留哈能肯家族的血脉，
我只是单纯以女色的角度、
哦、对吧，我懂、哎、
我是觉得还蛮好笑，就是当然你怎么会派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去，你应该色诱他是、嗯、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派那个像妈妈形象的人过去的话，因为他之前有前科是他把他的妈杀了，
弑母情节、啊、我记得
如果、
对，所以
我是想说
很危险，
对，如果我被杀了，
对，
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这样说下来菲德罗萨应该才是他们要找的救世主，
在他们心中、嗯、他们认为更符合资格，
因为他完完全全通过了那个暗核测试嘛、嗯、
对
对啊，那而且这个暗核测试通过了毫无悬念，不会像保罗说好啦勉强可以啦，这样子
就至少他们认可他了，他们心中是认可菲罗萨、
啊、所以就最后为什么就是你知道菲罗萨跟保罗在
决斗
那段期间就是大家各自立场是什么，就是因为 哦，谁赢了才是按照他们的剧本。嗯，可是因为保罗赢了，然后菲多罗萨的血脉，哦，就等于没有用了嘛，这样子。这所以那些皇帝那一派的人，他们原本的信仰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就目的就幻灭了嘛。哦，所以就故事的焦点才会回到保罗这个亚崔迪身上这样子。
对了，
所以整部片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啦。哦，可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看画面，然后可能这一段的逻辑剧情什么的好像就没有完完全全的 get 到百分之百这样。所以变成是说，好像很多人他在看完电影之后可能跟我分享说他们觉得好看的理由就是，哦，画面很好看，对，画面很好看，摄影很好看，对，摄影很好看，美术设计很好看，场景设计很好看，
对啊，
整个的那个气势啊
磅礴，
对，然后战争场面很浩大什么的，对啊，这些都是很对，技术上都没问题，可是剧情你仔细去想一想，他真的有用画面去呈现这些他想要讲的这些故事背后的核心吗？
我觉得没有，但是不讲好像
不讲也可以嘛，对不对？
是，当然，我觉得是还 OK 、啊。他不需要就是精算师出来以后，他要有一个 title 跑出来说精算师，
对对对，
然后
慢
动作，然后动。对，我觉得就是会少就是蛮有趣的，就是这个导演他喜欢的样子啊，然后可能会喜欢隐晦一点，有点山水画那种感觉，對對對，就像讲像艺术品，就他，我觉得他故意就是要这样。
我知道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归到那个创作的本质啦，还是在于说创作者他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样貌。所以我觉得丹尼维纳阿夫他让我喜欢的点是在于说他完完全全懂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他不会多做，他也不会去为了迎合大众所以他去多做一点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来破坏自己原本的风格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整部片刚看下来，我不觉得它难看哦，我必须强调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竞技场那个黑白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好漂亮哦，
我觉得那个
烟火好帅。
对啊，我也是，我也觉得烟火超帅。
我后来有去看一下那个幕后特辑，他的那个拍摄手法我看到我觉得超酷，因为他们的摄影机是故意去调派的一个红外线摄影机来拍这段。然后他们的设定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用红外线摄影机，是因为他们说那一个就是哈伦肯家族的那个星球，他们的太阳是黑太阳。那为什么是黑太阳，就是因为他没有像我们这种黄色的太阳是用可见光去照射他们的地表，他们反而散出来的是
红外线，
他们反而那个太阳散发出来的是红外线。所以他们想说，哦，那干脆用红外线摄影机，然后去拍这个场景，然后让它变成是纯粹的黑白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尽可能去呈现那一个星球的样貌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概念是很棒的，然后而且那个技术其实也有到位，然后甚至是有达到那个故事核心，甚至是那种科幻的设定的东西。
我觉得哈可能家族到他们的那是母星吗？应该
母星，
就是他们到他们那个星球上面，的确给我感觉是外星的画面，
对啊，对啊，
很难以解释。因为我原本那时候看预告片的时候，我想说，干要搞一个黑白是想回忆嘛，对不对？就那种 flashback 或者是什么，然后没有，他给你一个哦，太阳是黑的哦，那种解释。然后我想说，干又要搞一个竞技场嘛，就是神鬼战士的感觉嘛。可是又有又
是啊
，Are you not entertained？ 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啊，又有一个巧思，就是包含说那个里面有那个Atreides 的里面的人又出来，特别是那个亚洲人，后来回去看第一集才知道他戏份蛮多的，他真的是里面的一个辅佐的角色的感觉，就是很他甚至有台词，就那个亚洲人大家可以去看第一集。对，他就站到最后，就他故意没有下那么多药嘛，
对吧？他故意没有给他下药，
没有下药，
不下药啊。
对，然后像你讲那个烟火啊，然后还有再来他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姐妹会的那个女生在走廊之间的对话，然后那个闪光这样啪啪啪啪，那段真的的确感觉说，干，他的不在地球上。
对啊，我觉得那个技术层面就很厉害啊，
那真的蛮屌，
对吧？可是好，回归到就是说剧情逻辑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知道我看完之后，然后我跟一些人讨论啊，就是用我刚刚说的那些论点，然后跟大家讨论之后，然后我朋友给我的结论就是说，啊，因为你太理性了。因为那朋友是设计师啊，所以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比较感性那样子，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是基督徒，所以他看到这些可能宗教意涵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感触这样子。
是，
对，所以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啦，然后各自喜欢的点，那我自己也对这部片也有一些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也讲了，那有些东西我觉得无法接受，或是在那个理性判断上面确实是有一些瑕疵。好，所以你要说整体来说综合来看的话，我是不是喜欢这部片，我必须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子。对，所以好啦，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解释，好，就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跟我们的讨论。
我是没有站在他这边的，大家不要攻击我，谢谢。
那 Matt，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说你看完之后为什么会喜欢部分吗？
我其实理性跟感性这个东西，我倒是觉得不用分那么细了。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被这个导演说服进去他的世界观，或者进去这个角色所做的决定啊。因为我觉得什么片你用理性全部去看的话，都会超不合理啊。
哎、欸，等一下哦，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边我要跳出来反驳了。
没有，所以我一直我没有认同，我没有认同说。那个人说的就是都是理性哦，因为你太理性、啊。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觉得，你就是你没有你那么入神，你出神了，你就是你可能会，
我觉得
开始分析或者是开始想，对、啊，
我觉得也不是出神的、欸，因为你像丹尼维纳夫他的上部作品是那个异星入境嘛，
啊，
对，这样。然后我是觉得那一部片就很有趣的是说，因为他原本一开始是讲说啊、外星人进来了，所以他用语言学家这个角色，然后去
画圈圈的概念，
对对，然后用语言，然后去解释这些科学理论。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就是从理性科学的探讨去探讨出哦，其实语言啊，或是你科学探讨的东西背后，其实都是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样。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他都兼顾到了。那为什么这一部片就没有？
就是也可能像我最前面讲，他要用三部都拍完再去看。当然这个就是可能有点找理由或什么、不过对啊，就像我前面讲，就你没有被他说服啦，我觉得就是这样讲会蛮好。我觉得倒不是说理性跟感性，因为就像我讲，就是你用什么东西都用理性去看一部电影，你很累啊，你干嘛，就是
一定的、
对啊，谁会这样，就一定是你进去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做这个决定啊，这个什么意思，你当然会自己这样去想的时候，就可能就不太好了。就是这个魔术师，你已经不是单纯在看他变魔术，你开始在想说为什么他拉下来这个布幕，自由女神会不见，你开始
在解构了。
对，你一开始在想那可能就那你就是单纯去哇、他自由女神不见了会简单一点
啊。那你刚刚在干嘛？哇
哇哇哇，对，然后我你刚才问说我自己看完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唯一其实有点也要说我自己出神的地方，就是有关于 Paul 那时候他们的血，他们的神坛
血，
他们的
血啊，
哦
洞
穴哦血
血
血，
他们的血被那个对、被炸翻，但那段也蛮好笑的。就是如果以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那个男爵不是说什么哦，你这个太厉害了，竟然又恢复了那个 artillery 还是什么，就炮击 bombardment。
他就说他是用旧式武器，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是说。哎、等一下、Batista 那个角色叫拉肯是不是，
他
野兽拉肯，
他怎么不用，
对，
我也觉得笨，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笨了。
如果你说那个野兽他用的是新式武器，我也看不出来哪里新啊，
差异性
就是就很奇怪，就是说 OK， 你为什么今天要放弃你的空中优势，然后开始就是你看派那种地面部队，然后还可以那个飞到最高处，然后被人家狙击掉，全部没有这样。我就觉得说，等一下你第一集的霸气到哪里去了？你第一集是可以统治整个星球，然后去控制那个生产香料的一个重要人，然后这种第二集然后变弱智。
我觉得对于军事上来讲还蛮不合理的，就是凭什么？哦，那个我在猜啦，如果要解释的话，就是弹药那时候还没有运来，弹啊，随便了，随便，
你的解释是这样，
我们就
这蛮前，这是一个合理，但是觉得
我们故意。现代军事的角度吧，弹药还没有送来这样子啊，然后或者是男爵故意不拨预算给他，要那个 Batista 那个角色，对，故意的不给他预算这样啊，随便啦，反正就是也蛮那段，也我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之前，而且他怎么知道那个血在那里？你都已经扫描到了吗？
这是重点啊，
对啊，
也蛮很奇怪，为什么你会知道说100%笃定，就是你炮击那边，然后完全
对，
就是中
摧毁，
对，
奇怪啊，
我那时候就有点。小出神，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被炸之后他们就要南迁嘛，他们就要下去南迁，然后经过那个沙尘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保罗他之前都是对于他妈妈有点不太笃信，就是说我才不想不理你耶，很叛逆这样。然后他们好，我记得他好像摸了沙子，然后闻可能又刻到 spice 之类的，然后他才觉得他突然就是瞬间一个玩命关头的 see you again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嘛。
对，
他的转变很突兀，
那个我其实超级我不是很喜欢耶。
我觉得保罗另外各种突兀的地方是在于说，他在骑上沙虫之前，史蒂加他不是跟他讲说哦，你要经过沙漠的考验，当中你会遇到亡灵什么有的没的，
不
要
理
他，
要他去走那个沙漠嘛，
走过那个山丘，
就
越过山丘
就走了、就没了，然后那一段就结束掉，下一段就变成是他们要去劫那些什么那些机器啊，然后要去突袭、
有了，他有暗示强尼帮他啦，他有暗示强尼，就是他不是走一走啊，那边跳个舞，那边凌波漫步，
对啊对啊，
然后走一走，强尼在像老鹰在旁边看他那样。
对，问题是就是说
好，他没有排出来，
就你这个测试最后是成功了吗？很显然是成功了嘛，可是为什么成功，为什么这段过程我不知道啊， 啊，怎么就
他没有拍 MV 戏啦、嗯、
我给过啦，因为我那边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电影里面会有那种 training montage，
对， 对，
我就把它带过了，我还 OK，
对吧、啊？但是他就只有就说，好，你去走，好，开始，
然后就看到
没
我教你怎么走，
对啊，
然后就结束。嗯
可是在于他的那个，他愿意相信那个姐妹会的剧本，愿意相信他妈妈，愿意嗑那个药。我当下看不是很理解，我后来想也没有太理解。后来我听了很多的 podcast 在讨论这部电影，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他为了要带领 Atreides 家族，然后为了反抗那个哈克能，他愿意做，愿意嗑药，愿意才能看到这个像奇异博士的千分之一获胜的几率嘛。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生灵附体的状态，所以他愿意相信那个剧本。我电影应该是想要这样解释，但是我那个当下不认同他 see you again 的这个决定。
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个解释还是没办法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解释到很通吗？他是勉强解释到了，
他就是 the force 啊，就是推展剧本的方式。
所以啦，好，这个我们今天这样子已经讲了大概50几分钟，
对，
哇塞，
了这样子。那你知道我最后面觉得就是说，好，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嗯，唯一的解释，你讲着这个东西之后、嗯，我觉得完全都会通。我觉得作者有可能他想要推广大麻，
看了就懂了。
你不觉得就对啊？你看香料的设定是什么？哦，嗑酒了，哦，人就
嗑酒会不能嗑太多，
就会上瘾哈、哦。然后嗑酒了之后，你的身体会产生变化，什么变化？哦，感官知觉、心灵开发，
对。
然后难怪泰国这部片的票房那么高。
你完全解释
乱讲，
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好啦，我刚刚讲的有点开玩笑，就是说香料这东西，因为毕竟它稀有、哦，所以它有一种神秘感。然后在纵观人类的历史当中，你看我们以前有那种什么香料贸易
啊，
大航海时代，哦，这些争夺这种稀有资源，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科技进步的一个算是原动力啊。就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东西，你像比如说啊，现在是科技产品，手机或是 AI， 哦，可能上一个世代是香料，啊，上个世代有可能是什么黄金或什么的，
鹿皮、樟脑、
鹿皮、茶叶、樟脑都是啊。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好，那可能未来的不久就是大麻。好，现在大家开始就是买这个泰国大麻的股票，这样。
哇塞，
鼓励大家。
可是你用不到啊，你买这个根本用不，你只是说啊，未来的
有可能未来就会合法化之类的啊，对不对？
为了我们的蟹肉棒家族。
好，感谢大家的今天的收看和收听。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哈门是吧？
哈门
系列，
这里要做蟹肉选。
啊，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跟你看电影啊。那相信呢、啊，就是经过我们这次的讨论之后呢，听完我们的讨论内容之后，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呢、啊，我们来跟你们做讨论，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人再次的留言说，那个沙丘你们都批成这样子，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这一次，我觉得这次已经讲了蛮晚了。就说是
我们上一次很批斗哦，
我们上一次
蛮批斗，
上一次超多人留言说什么哦，那个撒娇你们批成这样子，
我忘了、
上一次我们算是比较站在，
应该说在一片大好的这个舆论当中，结果我们竟然是一个
反叛的，
只是有点说哎、欸，怎么会不喜欢，然后这样子、
对，那时候是，
可是我觉得听到不喜欢的意见会蛮开心的，因为我其实在我看完电影，然后再听那个各种的 podcast， 我其实也懒得听一致影评胜赞这一部分，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胜赞嘛，可是每个人讲胜赞的地方都差不多。他们会有些讲胜赞的地方，他们会特别挑一些我觉得很屌的点。像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吧。这个老外的 podcast 他有观察到，这个导演他在安排像那个 Hawkland 家族，就是外星语言，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那个字幕上的时间都会比他们出声音的时间再慢大概一两秒。
哦，那只是他的戏院，然后是音轨不同步，
也可能是业界的规定。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就是长期我看纪录片，跟我长期做很多那种剪辑的，以前的确他们的英文上字幕的方式，他们会慢，比出声音会先出来，然后那个字幕再上去啊。我觉得的确会写实很多，就是他明明就是一个外星瞎掰的语言，或者是外星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但是他把它融合到你要说以纪录片纪实的方式的感觉。
我懂你，这有点像是你在现场听那种即时翻译，他一定会有时间差，
对啊，
就有点像是你置身在那个星球上。
对，
然后人家可能他讲完一句话，然后我就翻译出来给你听，这样。
我甚至看很多二战他们的影片，就是稍微久一点的影片，他们的一些字幕真的就会上的比较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底片
然后故意啦，
技术上的问题还是规定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故意把这个哈可能的对话变得像是你在看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些动物的真实纪实的感觉，我觉得就蛮屌的一些小细节，就类似这样的圣战的话，我愿意听。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我会更愿意听，就是说他哪边不喜欢。像你刚刚讲的说，这个导演他不太喜欢对白，然后他们就在开玩笑讲，就是说干不可能，那你拍默片嘛，不可能、啊。对对对，你还是需要对白。那他们对白的确很比较弱，台词比较弱，在这部电影之类的，我就喜欢听这种。
OK OK，
对啊，
就手下留情，谢谢。
欢迎大家讨论呐，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来做分享，我们来跟你做互动呐。那我们下一次呢，跟你。看电影
怎样？
我下次跟你看电影了，欢迎大家就是留言啊，希望我们来评什么电影或者看什么电影，然后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Oh, shout.